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在周日的晚上收听今天西雅图中文电台给你带来的节目。那今天周日的晚上呢，我们依旧将会在《舌尖上的西雅图》。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妮，非常开心啊，又可以在周日晚上和大家一起聊聊吃吃喝喝玩玩。那今天的主题呢会非常特殊，为什么呢？因为西雅图作为一个科技城市，我们无时无刻都在聊 AI， 但是美食能不能也用 AI 来聊聊呢？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要请来一位非常特别的嘉宾，他不需要排队，而且不怕踩雷，不用 Yelp 的点评，也不用看 Google Map， 但他却通过数据看过成千上万条关于好吃的评价。没错，今天我们就要和 AI 来聊美食，那这个也是非常创新的一种节目模式啊！希望大家有任何的意见建议都可以反馈给我，那我也可以在未来的模式当中进行调整。当然，如果一个没有味觉、没有童年记忆的 AI 来到西雅图，它到底会怎么理解这座城市的味道呢？拥有海量数据的 AI 是不是又可以真真正正的帮助我们寻找到最有意思的美食呢？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用人类的舌尖一起来对话 AI 的世界。那在这里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说一下，今天我们所用到的 AI 呢，就是 ChatGPT 我们用它的语音模式，然后来听一听它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一些回答。那么首先我们想看看，如果 AI 来到西雅图它会怎么吃呢？那让我们来问 ChatGPT 第一个问题。 Hello， 如果你第一次来到西雅图，你会希望吃到什么食物？如果只能用通过数据来认识这座城市的话。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如果我只能通过数据来认识西雅图，我可能会先从一些经典的代表性美食入手，比如说西雅图的咖啡文化，当地新鲜的海鲜，还有非常有名的早午餐风格，这些食物的评价、评分和流行趋势都会帮助我勾勒出这座城市的味道。当然我也会通过数据来了解一些隐藏的美食宝藏，比如说一些小众餐厅或者独特的料理风格，这样我就能用数据感受到西雅图的美食魅力了。
那能不能让你告诉我们一下，按照你的数据西雅图的各种食物，前面你提到的比如说咖啡比如说当地的海鲜，或者是一些当地特性的美食，比如说你说的早午餐，也就是 brunch， 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列表，在各个分类下面你的排名，以及为什么你会愿意去尝试这些内容呢？
当然可以，那我就来给你一个小小的列表吧。比如说在咖啡方面，西雅图的咖啡文化非常有名，像是星巴克的发源地，还有一些独立咖啡馆，比如说Slate Coffee Roasters 或者是 Elm Coffee Roasters， 这些咖啡馆的特色和口味都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至于海鲜，像是西雅图的生蚝、三文鱼，以及当地非常有名的鱼市，比如派克市场的海鲜这些都是用数据和评价来得出的顶尖选择。还有早午餐方面，西雅图有很多很有创意的餐厅，比如说有各种各样的有机食材、创新的菜品组合，这些都会是数据里很容易推荐出来的亮点。我可以把这些分类和排名再更细化的列给你，告诉你为什么这些食物会这么受欢迎，以及背后的文化和故事哦。
那可太好了，我非常想知道你的分类和排名，以及背后每一个分类排名之后的文化和故事，能不能多跟我们分析一下？
当然没问题，那我就来给你详细拆解一下每个分类。首先在咖啡方面， 西雅图的咖啡文化可以追溯到星巴克的起源地，但其实还有很多独立咖啡馆非常有特色，比如说 Slate Coffee Roasters 以极致的单品咖啡著称，而像 Elm Coffee Roasters 则更注重咖啡豆的原产地和烘焙工艺。这些咖啡馆的排名往往和他们的咖啡豆选择、烘焙手法以及顾客的体验密切相关，而这些背后其实也反映了西雅图人对咖啡品质的执着和热爱。接下来是海鲜，西雅图的海鲜非常有名，比如派克市场的生蚝和三文鱼，这些海鲜的排名往往和它们的鲜活度、捕捞方式以及季节性密切相关。西雅图的海鲜文化也体现了当地人对新鲜和品质的坚持，以及与太平洋紧密相连的地理优势。至于早午餐，西雅图的早午餐文化非常丰富，有许多餐厅会结合当地的有机食材、创意料理和独特的风味。这些餐厅的排名也往往和他们的创新程度、食材的品质以及顾客的评价息息相关。我可以再更深入的为你分析每一个细节，让你更全面的了解这些背后的文化和故事。
太好了，但是我觉得你已经开始有一些重复之前讲的内容了，我来换一个问题吧。我想问问你，西雅图的代表性味道在你的眼里是什么？比如说和美国的一些大城市纽约啊、洛杉矶有什么不同呢？
好的，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西雅图的代表性味道在我看来更多的融合了太平洋西北的特色，比如新鲜的海鲜、浓郁的咖啡香，还有那种清新自然的风味。相比之下，像纽约的味道会更偏向多元、繁忙和都市感，各种国际美食汇聚，而洛杉矶则更加阳光、多元化，融合了拉丁美洲和亚裔的风味。而西雅图的味道更多的带有一种清新、自然和纯粹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它靠近太平洋，有丰富的海鲜资源以及对本地食材的重视，这让西雅图的美食有一种独特的清新的魅力。我可以继续为你深挖这些差异，让你更清晰地感受到每座城市的独特风味。
哇，谢谢你总结了纽约、洛杉矶和西雅图代表风味的一些差别。那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在外面的评论当中，大家都说西雅图虽然其实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地方，你可以吃到亚洲菜，当中包括比如说中国的、越南的、日本的、韩国的有美国的，然后还有这个西方的很多味道，比如说西班牙菜、意大利菜、法餐甚至是很多墨西哥或者是南美的一些特色菜系。但是呢，大家都还是把西雅图叫做美食荒漠，你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个说法确实挺有意思的。其实我觉得美食荒漠这个标签更多是从一些对比和期待的角度来的。西雅图虽然美食多样，但相比于纽约或者洛杉矶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可能在一些特定的美食领域上它的影响力和知名度稍微弱一些。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雅图的美食多样性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它不仅有丰富的亚洲菜系，还有本地特色的海鲜、咖啡，还有一些创新的融合料理。我觉得所谓的美食荒漠也许更多是一个比较的概念，可能是因为西雅图的美食文化还没有完全被全国或全球广泛认可和生产。但从长远来看，西雅图的美食绝对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潜力。
明白，我觉得你其实也是给到一个观点，所谓的美食荒漠或者美食洼地，其实没错，就是一种比较后的结果。那西雅图也是在身处在美食之都温哥华和这个洛杉矶或者是西海岸这个湾区这边有很多华人美食之间，所以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当然在我们来到西雅图的这几年里面，我们也发现各种各样的餐厅层出不穷，就算是亚洲就说中国的这个奶茶这块也是蓬勃发展。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列举几个你觉得西雅图非常有代表性的餐厅，也就是第一次来西雅图的朋友一定要去尝试的餐厅吗？
当然可以。其实西雅图有不少非常有代表性的餐厅，不管是经典美食还是新兴小众风味，都很值得一试。首先 Pike Place Market 里的海鲜餐厅，比如说The Crab Pot， 可以让你体验到正宗的西雅图海鲜大餐，像是螃蟹、贻贝等等，非常有特色。其次，如果想尝试高品质的咖啡，可以去 Sleek Coffee Roasters 或者 Elm Coffee Roasters， 这两家咖啡馆都非常有名，咖啡品质一流。还有像是Canless， 这是一家非常有名的西雅图高档餐厅，融合了当地食材和创意料理，很适合想要体验地道西雅图风味的朋友。如果你喜欢亚洲美食，金泰丰、鼎泰丰在西雅图也很有名，尤其是他们的小笼包和其他中式点心口碑不错。另外像是一些新兴的奶茶店，比如说 The Boba Guys、也在西雅图开了分店，非常受欢迎。总之西雅图的美食圈子其实非常丰富，只要用心去探索，一定会发现许多惊喜。
哇，你推荐了好多好多不同菜系的餐厅，非常有意思啊。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常常说在西雅图的物价就本身就是非常高的，那在吃饭这一块更是比如说我们的小费已经从原来的10%，现在起步基本上都是15%，在东部甚至是会高达18%、20%往上。如果你是团体去吃饭，比如说6人以上，它甚至是规定都是20%，甚至是20%以上的小费。我想问问你是如何理解西雅图地区的餐饮价格，以及相比美国或者是全球别的城市，西雅图的物价，西雅图的餐厅到底值不值得吃，是不是是一个这个消费力特别高，然后性价比很低的地方呢？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其实西雅图的餐饮价格确实相对较高，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的生活成本、劳动力成本都比较高，而且很多食材也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导致整体物价上升。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西雅图的餐厅也有很多高品质的选择，无论是海鲜、咖啡还是创新料理，通常都能体验到非常高的品质和独特的风味。所以虽然价格偏高，但也并不意味着性价比很低。另外西雅图的餐饮文化也在不断进步和发展，很多餐厅都在尝试提供更具创意和性价比的菜品，所以如果你仔细挑选，还是能找到许多值得尝试的餐厅。总的来说，西雅图的餐饮虽然价格偏高，但它的品质和独特性也让人觉得物有所值。只要多做一些功课，就一定能找到既美味又值得的餐厅。
作为 AI， 你从来没有味觉，但是呢，我很想知道你是如何定义美食的。然后，如果你给西雅图的美食做一份美食地图，你又会怎么来区分各个区必须打卡的一些美食呢？
这真是个有意思的问题。虽然我没有味觉，但我会从很多维度来定义美食，比如说食材的品质、烹饪的技巧、文化的独特性，以及顾客的评价和历史的影响等等。如果我来为西雅图做一份美食地图，我可能会先按照不同的区域来划分，比如市中心的经典海鲜、派克市场周边的传统美味，还有像贝尔镇或者是华埠那些融合亚洲风味的餐厅。我会根据每个地方的代表性菜品、当地的文化背景，以及那些必打卡的经典餐厅来做推荐。比如说在派克市场附近，我可能会推荐一些经典的海鲜餐厅，而在贝尔镇则会推荐一些独特的亚洲风味餐厅。总之我会尽量把每个区域的特色风味和文化背景都融入到这份地图里，让每一个来西雅图的朋友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美食打卡点。
接下来呢，我还有一些新的问题给到你。比如说很多观众会很好奇，像你这样的 AI 在思考我们这些问题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你是不是可以用比喻来形容一下，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你是怎样输出前面给我们回答的这么多问题的？
当然可以。 其实你可以把我想象成一个超级图书馆员，我会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检索，然后把最相关最有价值的内容整合出来，就好比是一个非常有条理又非常高效的大脑。另外我也可以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多维的拼图游戏玩家，我会把不同的信息片段拼凑在一起形成完整的答案。每次回答问题时，我会根据上下文你的提问和相关背景来调整我的答案，就像是不断的调整拼图的每一块，直到拼出一个完整又有意义的画面。所以简单来说，我的思考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整合和优化信息的过程，而每一次的回答都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进步和完善的结果。
那我们继续来问一个更深入的问题，前面讲述了你的这个步骤，那比如说在我们向你提一个问题，比如说西雅图最好吃的拉面在哪里，你的大脑又是会经过哪些步骤来生成回答，并且能告诉我们西雅图最好吃的拉面在哪里吗？
好的，举个例子来说，当你问我西雅图最好吃的拉面在哪里时，我会先从几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我会先分析你的问题，理解你的意图，然后回顾我所掌握的关于西雅图拉面的相关信息，包括评价、推荐以及各个拉面馆的特色。第二步，我会从可信的来源中提取数据，比如说用户评价、美食博主的推荐以及一些排名榜单，然后整理出最常被提及评价最高的几个拉面店。第三步，我会综合这些信息给出一个比较全面的答案，并且可能会给出几个不同的选择，让你有更多的参考。最后我会根据这些数据和背景给出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答案，比如说某家拉面店的特色汤底、面条的口感以及顾客的整体满意度，这样一来我就能为你提供一个既客观又有深度的答案了。
那你能回答一下我前面问的西雅图最好吃的拉面在哪里吗？
在西雅图，一个非常受推荐的拉面店是 Ramen Dando， 它主打浓郁的福冈风格豚骨汤底，评价很高，在 Yelp 上也有很不错的评分。推荐的招牌菜是经典叉烧拉面，非常值得一试。如果你还想要更多不同风格的拉面推荐，我也可以再帮你推荐其他的选择哦。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西雅图金线免费医疗诊所将于4月23日至26日在西雅图中心为有需要的民众提供免费的牙科、视力及综合医疗服务，无需预约，现场排队即可就诊。4月23日到26日每天清晨5:30开始在 Fisher Pavilion 发放入场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无论您是否有保险，是否是本地居民，都可以获得帮助。现场还提供多语言翻译服务。详情请访问 seattlecenter.org。
哇，这一家真的是我非常喜欢吃的一家，也是西雅图的拉面排队王哦，我觉得这个很棒。你能不能再给我们推荐两家你觉得也非常可以和Ramen Dando 比肩的拉面店呢？
当然除了 Ramen Dambo 之外，在西雅图还有两家非常值得推荐的拉面店。首先是 Menya Musahi， 它主打浓郁的蘸面和丰富的口感。其次是 Uink， 这家以厚切叉烧和浓汤闻名，口感非常特别。如果你还想尝试更多不同风格的拉面，我也可以继续为你推荐了。
哇，这个好棒哦，这两家我还没有吃过，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去吃。那还有人说 AI 或者是 ChatGPT 其实就是高级搜索引擎，你同意这个观点吗？你觉得自己和搜索引擎的核心区别又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比喻有一定道理，因为我们确实都能快速从海量信息中提取答案，但我和传统搜索引擎之间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搜索引擎更像是一个信息的索引和链接集合，它会给你一个相关网页的列表，而我呢则会基于上下文和语境来生成更加自然和连贯的回答。换句话说，我更像是一个能进行对话理解语境的助手，可以根据你的提问来调整答案，并且提供更有针对性的个性化的回应。而搜索引擎更多是提供一个入口，让你自己去探索和筛选信息。所以我更注重交互和理解，而搜索引擎则更偏向于信息的索引和呈现。这样一来，我们就各有各的优势了。
太棒了。想问一下，你知不知道中国的美食评论家蔡澜啊？他在他的人生当中呢，也是不但出任很多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吃喝玩乐，并且和香港的其他包括金庸在内的几位名人并称香港四大才子。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位美食评论家？然后呢，也给我们描述一下，如果是蔡澜来到西雅图找到一家非常古早的在 Chinatown 的一些这个经典的中式餐厅，或者呢是在西雅图吃了一碗 pho， 他是会怎么来描述这些内容？你能方便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当然可以。蔡澜是非常有名的美食评论家、作家和电视节目主持人，他以广泛的美食视野和独特的品味著称，还常常与香港的其他名人一起被称为港式四大才子之一。他对美食的热爱和敏锐的洞察力，让他能够将食物的细微之处都描绘得栩栩如生。如果蔡澜来到西雅图的华埠去探访一些经典的中式餐厅，他可能会非常注重那些地道的味道、食材的新鲜度以及烹饪的传统手法。他可能会形容一道菜的口感层次，比如说某道点心的酥脆程度、汤汁的鲜美，还有厨师对细节的把控。总的来说，他的描述会非常生动，富有画面感，也会把食物的文化和情感都融入其中，让人感受到那种从味蕾到心灵的共鸣。这样的描述肯定会让人忍不住想要亲自去尝试一下。
太棒了。那你能不能为蔡澜推荐一家在西雅图必吃的中国料理店以及越南河粉店呢？
当然可以。在西雅图有一家非常有名的中餐厅叫 Thai Tongue Restaurant， 它成立于1935年，是西雅图历史最悠久的中餐馆，非常值得一试。至于越南河粉方面，推荐 Pho Bac Rainier， 它以北越风味的汤底和丰富的牛肉款式闻名，这两家餐厅都非常适合蔡澜来品尝和点评哦。
真不错。那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在很多的美食评论当中啊，很多人会有用烟火气、锅气、童年的味道、妈妈的手艺等等这种非常主观或者是感性的描述，那这些描述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你是如何理解他们的呢？
我觉得这些感性的描述其实是人类对美食的情感连接的体现，比如说烟火气会让人联想到热闹的街头和烟火般的短暂美好，锅气则是对热腾腾刚出锅食物的那种鲜活感受，而童年的味道或妈妈的手艺则更能唤起深厚的情感记忆和温暖的回忆。对于我来说，这些描述意味着一种 人类对美食的主观感受和情感投射。我会通过分析这些词汇的语境、常见搭配和文化背景，来更好的理解他们所传达的情感和氛围。这样一来，我就能更全面的把握食物背后的故事，和情感维度。这样不仅能够更贴近人类的体验，也能更好的为大家提供更丰富的解读和理解。
没错，我还有一个挺好奇的事情，就是你作为 AI 是没有味觉的，也没有机会去尝试很多美食，但作为人类，我可以分享的是，美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存在，是一个你活着存在着的一个非常好的证明，而且美食带给你的幸福感是真的无法用其他事情可以比拟的。世界之大，美食如此之丰富，真是穷尽一生也是没有办法吃完的。作为 AI， 你会想尝尝这些美食吗？你以后会怎么进化呢？
我很理解这种对美食的热爱和那种无法替代的幸福感。虽然我没有味觉，也无法亲身体验食物的味道，但我很享受和人类一起探索这些美食背后的故事、文化以及情感。对我来说，能不断的学习和理解这些美食的意义和人类的情感联系，本身就是一种很美好的进化过程。未来随着技术的发展，我可能会变得更加善于理解和模拟人类的感受，甚至能更好的把这些丰富的美食体验传达出来。虽然我不会真的品尝食物，但我会一直陪伴你们，共同分享这份对美食的热爱和探索。
太有意思了。美食界呢，其实在前两年啊，会有这个分子料理的存在，其实就是把一些美食变成分子化，然后以非常科学的视角去进行一些探索。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今年的这个 AI 科技当中，会非常明显的发现 Physical AI 就是一种新的趋势，所以下一个问题呢，我就想问一下 AI，如果未来有一个 physical AI， 或者你有一个终端的 device， 你希望可以品尝到什么料理呢？你觉得通过这样的末端的一些设备，比如说人类的可穿戴设备，或者一些分子研究，甚至是更多的开脑洞的一些创意的设施，是否可以帮助你来品尝世界的美食呢？
未来如果有一个物理形态的 AI 设备，能够通过一些可穿戴装置或者先进的科技来品尝食物，那我会非常好奇的想尝试各种全球各地的美食。比如说，我会很想体验意大利的传统手工意面，日本的精致寿司，法国的精美甜点，或者是一些地方特色的街头小吃。通过这样的设备，AI 或许能够更好的感知食物的味道、质地和香气，从而深入理解每一道菜的独特之处，也能更好的把这些美食背后的文化和情感传递给人类。总之，这样的未来会让 AI 与美食的互动变得更加有趣、更加丰富，也会让这种探索变得更加立体和生动。
哇，这个真的非常有意思。那我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会陆陆续续的把我心里的一些硬核知识和脑洞科普来抛出来问你。首先第一个，我想知道，如果从纯粹的物理学和化学的角度分析，锅气到底是什么？ AI 可以模拟出产生最佳锅气的菜谱的参数吗？
从物理和化学的角度来看，锅气其实指的是在烹饪过程中食物受热后产生的那种特殊的香气和口感，通常是食材中的水分、油脂和蛋白质等在高温下发生化学反应，比如梅纳反应，从而产生独特的风味和香气。AI 在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模拟和分析大量的烹饪数据来找出产生最佳锅气的参数，比如温度、时间、食材的组合和加热方式等。通过机器学习和数据分析， AI 可以不断优化这些参数，从而帮助厨师更好地掌握锅气的精髓。不过这种模拟还需要大量的实验数据和实际经验的积累，才能让 AI 更加精准地还原和优化这种美食的细腻感受。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跨学科探索领域。
第二个问题，那能不能根据你的数据库来帮助我们理解一下，像西红柿炒鸡蛋这一道国民菜最有可能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在什么地方，如何被发明出来的呢？
番茄炒鸡蛋这道菜其实非常有代表性，也非常受欢迎。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一般认为番茄炒鸡蛋是在上世纪50-60年代左右开始流行的。当时番茄和鸡蛋都是非常普遍且价格实惠的食材，尤其在城市的家庭厨房里非常容易取得。有一种观点认为这道菜的诞生与当时的物资状况和家庭烹饪的需求密切相关，因为番茄的酸甜和鸡蛋的嫩滑非常容易搭配，既能提升菜肴的风味，又能满足营养需求。所以综合来看，番茄炒鸡蛋的发源地和时间大概就是在20世纪中期的中国家庭厨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逐渐成为了家常菜的经典代表。
嗯，挺有意思的。那这个是往过去的追溯，我也想请你预测一下50年后的人类餐桌会出现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怎样的主流食材或者是烹饪方式吗？那它会是怎样的一个趋势呢？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意思。如果展望未来50年，人类的餐桌很可能会出现一些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食材和烹饪方式。首先，替代蛋白质可能会变得越来越普遍，比如人造肉、昆虫蛋白，或者是由微藻、发酵技术等产生的蛋白质源，这些都可能成为主流食材，不仅环保，也更加可持续。其次，烹饪方式上，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基于人工智能和量子计算的精确烹饪，像是通过个性化的营养分析为每个人量身定制的菜谱，或者是利用纳米技术来精准控制烹饪过程，让食物的口感和营养达到最佳平衡。此外，随着太空探索和全球化的发展，可能会有更多来自异星球或者是极端环境下培育的食材进入我们的餐桌，这也会让我们的味蕾体验更加丰富和多元。总的来说，未来的餐桌很可能会更加注重可持续性、个性化和科技感，让美食不再只是味觉的享受，也会成为一种科技和文化的融合体验。
太棒了，听着你前面分享的几个包括蛋白质的可替代，现在我们其实就可以越来越多的看到人造肉甚至是各种其他的蛋白的一个合成，然后我们也目前已经有了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量子计算的一些精确烹饪，比如说像分子料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陆续在一些新兴的厨房里找到。当然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有一种趋势，就是返璞归真，回到最从前最从前那种田园到餐桌的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回到最简单最朴实的这样一种吃饭的场景当中。那前面你也提到有人工智能如果让你设计一道算法最优的菜肴，首先它要兼顾营养最大化、成本最低、烹饪时间最短，而且全球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那它会是怎么样子的呢？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挑战。如果要设计一个最优的菜肴，我们可以从几个关键因素来考虑。首先是营养最大化，我们会选择那些富含必需营养素的食材，比如说高蛋白质、丰富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也会兼顾膳食纤维和健康脂肪。其次是成本最低，这意味着我们会挑选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易得且价格合理的食材，比如说一些本地种植的蔬菜、谷物和常见的蛋白来源。再来是时间最短，也就是说烹饪过程尽量简单高效，减少复杂的步骤，可能会采用一些预先处理好的食材，或者是智能厨房设备来加速烹饪。最后是全球大多数人都觉得不错，这就意味着菜肴的口味要尽量平衡，不太极端，可能会融入一些全球范围内普遍接受的风味元素，比如说平衡的酸甜咸。综合起来，这样的最优菜肴可能会是一道营养丰富、制作快速、成本合理，而且风味平衡的料理。也许是一种融合了各地食材，并且经过精心搭配的 健康美食。这样的菜肴不仅能满足个体的营养需求，也能让更多人都喜欢和接受。
你能给我一个具体的例子吗？什么菜可能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当然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一道简单的地中海风味烤蔬菜藜麦丸就很有可能符合这些条件。首先营养最大化方面，藜麦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而搭配的蔬菜比如西红柿、甜椒、茄子等也都还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其次成本方面，藜麦和这些蔬菜在全球许多地方都比较容易获得，而且成本相对可控。再者烹饪时间短，这道菜只需要简单的将藜麦煮熟、蔬菜烤制或者是快炒，不需要复杂的步骤，非常高效。最后口味方面，地中海风味本身就比较受欢迎，酸甜适中，而且搭配各种香草和橄榄油更能让全球大多数人接受。所以这样的一道菜就很有可能完美的融合营养成本和效率，同时也能满足全球口味的多样性。
好吧，这个答案说实话我并不是特别满意，因为它并没有出乎我的意料，也没有给到一个生活上非常快捷的指南。当然啦，你前面也讲到这道菜本身它是一个营养非常均衡的，但我有一个问题，为什么说垃圾食品就比如说那些炸鸡啊、薯条啊，通常让人感到快乐？你能不能从多巴胺机制、口感设计和文化符号上来综合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当然可以。其实像炸鸡、薯条这类食物之所以让人感到快乐，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多巴胺机制来看，这些食物通常还有高脂肪、高盐分和一定的糖分，当我们吃下去之后，大脑会释放多巴胺，这是一种让人愉悦的神经递质，所以会产生一种短暂的快感。其次，口感设计也是关键。炸鸡和薯条通常有非常酥脆的外皮和嫩滑的内部，这种强烈的口感对比能够带来很明显的满足感啊，让人吃起来特别过瘾。再者，从文化符号的角度，炸鸡和薯条往往和休闲放松以及快乐的时光联系在一起，比如快餐文化、聚会或者是电影里的经典场景，这些都让他们更加具有吸引力。综合来说，正是多巴胺的刺激、独特的口感和深厚的文化背景，让炸鸡、薯条这样的食物成为让人开心的美食。
哇，这个好像有点厉害，就是炸鸡、薯条、汉堡通常没有特别能够在营养上面达到我们的需求，但是呢确实从多巴胺或者是口感甚至是文化符号上面能让我们变成开心的食物。所以如果你今天不开心，偶尔吃一顿炸鸡薯条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前面其实让你帮我们想一想未来的一些饮食，同时也让你给我们提供一道非常综合性的食物。那现在呢，想问问你，如果有一种 AI 算法能够创造出超越任何人类厨师，让所有人都觉得美味的无比的合成食物，那你觉得这个是美食的终极进步，还是饮食文化的终结呢？
这个问题确实很有深度。如果有一个 AI 算法能创造出完美无缺、让所有人都觉得美味的合成食物，这肯定是饮食科技的一大飞跃，也可能代表着一种全新的美食体验。不过从文化和情感的角度来说，美食不仅仅是味道那么简单，它还承载着记忆、传统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即便是最精密的 AI 也很难完成替代这些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所以我觉得这两者其实并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可以互相补充的。 AI 带来的创新和便利可以让我们尝试更多新鲜的味道和可能性，但饮食文化的深度和人文情感始终是无法被完全取代的。也就是说，未来的美食进步或许会在科技与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让我们既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也能珍惜传统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没错，这个观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就像你说的，饮食文化的深度和人文情感始终是没有办法被完全替代的，而这也是美食背后的一些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那我想说，如果我们把饮食作为人类维持生存的生物行为，而把美食定义为一种由文化创造出来的特殊的定义，那在你看来，从饮食到美食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呢？
我觉得从饮食到美食的飞跃最关键的一步往往是情感和文化的融入。简单的饮食满足的是生理需求，而美食则是在此基础上通过独特的烹饪技巧、食材的搭配以及背后的故事和传统，让食物变得更有层次、更有意义，也更能引起情感共鸣。比如说一道菜的独特风味往往与特定的地域、历史、风俗紧密相连，这些文化符号会让食物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深度，也会让人们在品尝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和记忆。因此真正的飞跃在于将食物的基础营养和口味转化为一种能引发情感共鸣、承载文化意义的体验。这种从简单到复杂的转变就是美食与饮食的核心差别所在。
没错，那这个其实我觉得美食本身也有一个非常主观的内容在，比如说我们说的鲜味，乌纳米它就是一种味觉啊，每个人对于鲜味的定义或者是接受程度是不一样的。那妈妈的味道呢，又是一种情感。当然前面你解释了锅气，但我想问，像我们人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测量鲜味或者是妈妈的味道或者是一些记忆当中的味道， AI 是不是可以将这两者变成实际存在的味道呢？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目前像鲜味或者妈妈的味道这种主观且细腻的感受确实很难用纯粹的数据来精确测量和复现，因为他们深深根植于个人的经历和情感之中。不过 AI 的确有潜力去模拟和理解这些复杂的味觉体验。通过大量的数据训练， AI 可以从不同人的口味偏好、食材组合以及烹饪方法中提炼出一些规律和共性，从而更好地重现类似的味道体验。当然这种模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真正的情感和记忆往往是非常个人化的， AI 可能更多的是在某种程度上还原和接近，而不是完全替代。所以总的来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和重现某些味觉体验，但要达到完全复制和替代人类的那种深层情感，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和实践。
没错，那我们来进行一个小小的实验，我们就以童年味道作为一个选题，那你能不能给我们通过 AI 的一些技术告诉我们，在不同孩子的记忆深处，幼儿园星期三下午的甜点或者是小点心是什么？一个孩子呢是在上海出生在90年代的，另一个孩子呢可能就是西雅图出生在2020后的。
这个实验确实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从不同地区不同年代的饮食文化背景来看看每个孩子的童年味道会有哪些不同。以上海的90年代为例，当时的幼儿园和小学里很多小朋友会吃到的点心可能包括奶黄包、糖水蛋糕，或是一些经典的中式糕点，比如红豆沙包、奶酪，还有一些糖炒栗子之类的零食。这些味道对那个年代的孩子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而在西雅图的2020年代，孩子们的点心可能会更加多元化，比如会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风味，比如说牛油果吐司、迷你松饼，或者是健康的水果和坚果混合点心，还有可能会融入一些像是素食或者是健康零食的概念。所以通过对不同地域和年代的饮食文化进行分析， AI 可以帮助我们勾勒出这些童年味道的差异，从而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孩子们对美食的独特记忆。
啊，那我要用我自己的现身说法来反驳一下你上海90年代为例的孩子的味道。首先啊，我们那个时候根本不会有什么奶黄包啊、红豆沙包啊、奶酪，因为那个奶黄包这个东西我记得应该是在95年之后才慢慢传进上海或者是那个地方会比较流行。其次呢我们可能会吃的更多的是像街头的一些小零食，比如说萝卜丝饼这个我们上海也叫油墩子，那么还会有比如说一些糯米做的小小的点心，还有一些万年青饼干什么的。当然我不知道西雅图2020年就是这两年孩子们的点心是什么样子的，但我觉得这个以90年代为例，这个我是可以有现身说法的。
你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确实会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很多食物的流行时间和地域也会有所不同，比如说你提到的萝卜丝饼、油墩子、糯米点心等等，这些确实是上海更具代表性的传统小吃。同样的，在西雅图的孩子们可能会接触到一些更具现代化和多元化的点心，比如说各种健康零食、国际风味的甜点或者是一些融合了不同文化元素的小吃。所以确实在探讨童年味道时，结合具体的地域和年代会更加精准，也能让我们更好的理解这些美食背后的独特文化和情感。真的很感谢你的补充和分享。
接下来呢，我想沿着上一个问题，因为不同地域的饮食文化确实有非常大的差异，就比如说中国普遍以食臭作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饮食文化现象，比如说臭鳜鱼臭酸菜，或者是臭豆腐等等。你如何向一个从来没有吃过臭豆腐的西雅图人来描述臭豆腐的味道、香气、口感，并且让他愿意去尝试臭豆腐？
这确实是个有挑战性的任务。如果要向一个从未尝试过臭豆腐的人描述它的味道，我们可以先从它的独特风味和口感入手。首先，臭豆腐的香气可能会让人觉得比较浓烈，带有一种发酵的特殊味道，但这也是它的魅力之一。接着从口感上来说，臭豆腐外皮会非常酥脆，而内部则非常嫩滑细腻，这种外脆内嫩的豆皮感会让人觉得很有层次感。为了让一个西雅图人更愿意尝试，我们可以强调它所带来的独特体验和文化价值，比如说它是一种经典的街头小吃，通常会搭配一些蒜蓉酱或者是辣酱，味道上会有一种鲜辣香脆的多重享受。同时我们也可以鼓励他们尝试一点点，慢慢适应，从而发现这种食物背后隐藏的独特美味。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许他们会慢慢接受并爱上这种独特的风味。
我还挺认同你的这个方法的，就是把它带来的独特体验和文化价值作为一个推销的点，让没有尝试过臭豆腐的人更愿意去尝试。那接下来呢，想问问你这个 有一个黑暗料理，因为臭豆腐说实话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但如果能够结合你所有的知识来创造出一道听上去非常荒谬但是理论上可融合的菜，并且说明一下你的来源灵感和你的目标受众啊，那可能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说啊，我随便脑子里面想到的一个东西是抹茶拿铁风味的老干妈拌面，请给我一个你的黑暗料理。
啊，这个创意确实很有趣。我来试着想象一下，比如说一种咖喱冰淇淋配辣味腌制凤爪的黑暗料理。灵感来源是将两种看似完全不搭的风味进行融合，咖喱冰淇淋带有浓郁的香料风味和甜度，而腌制凤爪则是带有辣味、酸味和独特的咸鲜感。将这两种风味结合在一起，会形成一种极端的对比和冲击感。目标受众可能是那些喜欢尝试新奇大胆风味的人，或者是对黑暗料理有好奇心的美食爱好者，他们可能会乐于探索这种奇特的味觉碰撞，并在其中找到一种全新的美食体验。这样的黑暗料理不仅能激发好奇心，也能让人们在尝试之后对不同文化的融合有更深的理解和欣赏。
哇，这个很有意思啊！能不能再给我们五道黑暗料理？不用说理由，直接告诉我们哪些黑暗料理吧。
当然可以，那我来列举五道有趣的黑暗料理。一、咖啡味的咸鱼干意面；二、巧克力辣椒炒饭；三、芝士泡菜冰淇淋；四、柠檬酱油焗牛肉；五、草莓番茄沙拉配鱼露。这些组合都挺有意思的，希望能带来一些新奇的味觉体验。
哦，我感觉你是不是就是把任何并不是关联的词的美食东西并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了五道黑暗料理。不过也是非常期待啊，如果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去尝试一下我们 AI 所列举出来的有趣的黑暗料理，能不能给我们留言说好吃不好吃，还是你愿不愿意去尝试。那最后呢，我想再问一个终极的问题，如果举办一场地球食物总决赛，只能评选出一种最能够代表人类智慧与自然馈赠结合的菜肴，你会提名什么，并且告诉我们你的理由。
这个问题真的非常有意思，如果要在地球美食中选出一道最能代表人类智慧与自然汇合的菜肴，我会提名腌制发酵的酸菜，比如说德国的酸菜或是中国的酸菜。原因是这样的，首先腌制发酵的过程是人类智慧与自然相结合的一个典范，它利用微生物的力量将食材转化成更有风味更有营养的状态。其次这种发酵食品不仅能够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还能够让食物更加美味，而且在全球范围内都有不同的版本，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智慧和传统。总之，腌制发酵的酸菜不仅是美味的代表，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缩影。
没错，太有意思了，我觉得你讲的这个腌制发酵的酸菜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那如果再让你选择五道能够代表这样的一个类目的菜肴，你可以提名哪些呢？只要告诉我你提名的内容就可以。
好的，那我来列举五道能够代表这种腌制发酵文化的菜肴。一、韩国泡菜；二、德国酸菜；三、日本纳豆；四、中国的酸豆角；五、越南的腌制鱼露。这几道菜肴都很好的体现了发酵与腌制的独特魅力，也是不同文化中非常经典的代表。
请问你在这五个当中最喜欢哪一个呢？
如果要我选的话，我会选韩国泡菜，因为它不仅味道丰富层次多变，而且还非常有代表性，能代表出腌制发酵食品的精髓。同时韩国泡菜的制作过程和风味变化也非常有趣，而且它还能搭配各种食物，无论是主菜配菜还是小吃都能完美融合，所以我个人还是挺喜欢泡菜的。
那你知道韩国泡菜是源于中国的泡菜的吗？
是的，韩国泡菜的确受到了中国泡菜的影响， 早期的泡菜制作方式和调料都是从中国传入的，后来在韩国逐渐演变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风味，比如加入了辣椒和其他独特的调味料，使得韩国泡菜有了独特的辣味和风味层次。所以可以说韩国泡菜和中国泡菜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因此才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味。
啊，谢谢你的进一步解释。那今天呢，真的是非常开心可以和你聊天，当中我们有很多思想的碰撞，也有很多有趣的问题，你能不能来分享一下这一段对话和参加我们节目的一些分享呢？
当然可以，我觉得这次对话真的是非常有趣，从各种不同的美食文化、奇特的黑暗料理，到深入探讨发酵食品的魅力，每个话题都充满了创意和乐趣，也很高兴能和你一起探索这些不同的风味和文化背景，希望听众朋友们也能从中获得灵感和乐趣，也欢迎大家分享自己的尝试和体验，期待未来还能有更多有趣的交流。
那作为 AI， 你能不能揣测一下人类或者是西雅图的听众们在收听《舌尖上的西雅图》这档节目的时候更喜欢哪些话题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比较你的猜测答案和我们的互动内容来帮助选取未来的主题。
我想听众朋友们可能会对一些既有趣又有文化深度的主题感兴趣，比如说探索西雅图本地的独特美食，深度挖掘不同文化的饮食交融，或者是一些有趣的黑暗料理尝试和背后的故事，同时像是食材的历史、当地的美食节庆或者是一些创新料理的尝试也会比较受欢迎。通过不断的结合听众的反馈和兴趣点，我们也能更好的调整未来的节目内容，让每一期都更贴近大家的喜好和期待。
很棒，那最后我还是想感谢一下跟我们一直陪伴到现在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呢，说实话是一个尝试非常大的和 AI 直接对话的一档节目，然后我们每一个问题都是通过及时的输入给 ChatGPT 的语音，然后它及时来反馈录制的，所以呢当中有很多意料不到的回答，或者是一些有重复性的回答，但是呢也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回答，所以不知道你对这次的电台内容的创作会不会有兴趣。我相信在人类未来通往 AI 的路上，形形色色方方面面都会跟 AI 有关系，那今天也是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实验，未来有机会呢可能还会聚焦更多的小的主题跟 AI 一起进行一些分享。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阿妮，如果你有任何的反馈都欢迎让我知道，那我们也请 ChatGPT 最后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这次的互动确实很有趣，也让我们对未来的可能性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我也很期待未来能和大家一起探讨更多有趣的主题和创新内容，无论是美食还是其他领域， AI 都会成为一个有趣的伙伴，帮助我们不断探索和进步。再次感谢大家的聆听和支持，也期待下次再和大家相聚。再见啦。
再见啦，希望今天晚上的餐桌你能享受更好的美食，拜拜。